来欢唱。
齐来敬拜，
齐来思想，
齐来颂扬，
齐来颂扬我主，因你奇妙的作为，齐来颂扬我主，因你舍我重罪。天上和地下为你是我所爱慕，我们同心敬拜，荣耀你齐声赞美。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特别难以放下的事情呢？很多人放不下的是所爱的人，手中觉得很重要的事，心里认为的价值。这些人事物紧紧地系在我们的心头上，但是当这成为我们心目中的第一，常常就会变成非常沉重的负担，甚至轻而易举地牵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国宣教士戴德生曾经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求你向我显为真实、鲜活、接近信心的眼目，比任何外在的事物更夺目、更清、更密，胜过世上至亲至爱。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祷告，却道出了生命中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先来寻求神，那么一切都会慢慢回到他该有的位置，而且更加的美好。今天的新歌新曲栏目，金宁要为您邀请的来宾就是一位以神为中心并且以音乐记录神恩典的姊妹，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故事还有音乐创作。
向神唱新歌，向人传见证，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欢迎收听新歌新曲。
新歌新曲栏目，我是许金宁。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整体造型师，本身呢也有创作非常棒的音乐歌曲，他的名字叫做李怡清。小清你好。
你好。
小清，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到你的本身的职业是整体造型师，应该会非常的好奇，什么是整体造型师呢？
整体造型师就是你整体的形象，包括你的衣着，还有你的发型，你的妆，
从头到脚，
对 对
整个外在所呈现出来给了人的感觉，
对，
就是由你要来去负责，
对，
往那花非常多的心力，而且你要必须认识这个人他所外在凸显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是最适合他的，
对，或戏剧上的呈现也是，就是我要去了解整个戏剧的这个角色他要呈现出来的一个职业啊，或者他的形象或者他个性。
所以变成是说你的观察力就要非常好了。
感谢主。
那这样的一个整体造型师的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刚开始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老师带我实际的去现场操作。那我记得那个老师他只是要我拿发夹给他，可是我拿发夹是有点逼车，就是有点分叉
的，
对。那老师就直接把我的发夹丢在地上
啊，
对。那其实那时候我自己的本业我已经是一个小主管了，我心里就在想，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忍受他在我的面前丢这个发夹？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过程，它都是一个 学习，它都是一个成长，就是为了让我可以更好。那只是说这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过程，对。然后我就那时候心里就想，有一天我也要成为老师，不是我要去丢人家巴掌，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给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成为一个优秀，它是需要过程，是需要磨练的。对，
所以你现在不仅是整体的造型师，你本身也有当老师在教学生。
对对对。
哦，我相信当你的学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也觉得。
那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当中，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开始尝试用音乐的方式来记录你所看到的事情呢？
我其实就很喜欢哼唱。
嗯。
然后但是以前我就没有一个想法说我要把我哼唱的东西做成一个曲子，那我很喜欢记录，对，用文字记录我看到的一些感悟。那有一次我就是是一个我想要传福音给一个朋友，但是那个朋友我从来应该说他是我当天我只见过一次面的一个朋友、oh. 他是我摄影师的太太。然后呢，因为在一次的聊天，他告诉我了他的故事，我当下就觉得说，如果他可以认识上帝有多好。后来呢，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这样直接跟他传福音好像很唐突。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我就先把我想写的文字写出来，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一首词。那编完一首词，我就想，那他如果有趣有多好。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五分钟就把这首歌唱完了。因为我本身是没有音乐底子，我看不懂五线谱的，所以我就是用哼唱。然后哼唱出来之后，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让他这首歌可以听到？我总不可能这样子就给他。
嗯，
对。然后，但我就一个意念在里面，后来神就为我预备了一个人，然后就是我的客人，对，他就知道我创作这首歌，那他本身也是组内的姐妹，她就说她老公会编曲，然后呢就这样我们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 demo 带出来，然后就传给了那个朋友听。后来我才知道说那个人其实他入围过金曲编曲。
嗯，
对，我就觉得天哪，我太自不量力了。可是很感谢神，就是因为那首歌我们开始有了一个很奇妙的缘分，然后就这样子到现在他也有机会跟我去教会，然后也觉知、啊、就很感谢神。所以我就开始发现说，其实我可以用诗歌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除了这一首歌曲，小青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有着特别的故事。
我先跟大家分享《命末》这首歌。
命末，命是生命的命，末是墨水的墨。
哦，
这个歌名听起来就很有中国的韵味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这一首歌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产出的呢？
这是因为我接了一部微电影的制作，那我是那部微电影里面的造型师这样子。然后里面他讲的故事呢，其实他是讲失去，他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他是在中年失去了他的另一半，那个画面非常的感动我，他在拍摄的那个眼神，然后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那个眼神，还有那个情绪非常的感动我。我就在想说，离别的味道是什么，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还有就是当我们沉浸在离别的痛苦里面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什么。那我后面那首歌词最后一句有讲到，就是化成青鸟，幸福不再颠簸。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的身边有一个人，他其实依然是那个陪着你的，那其实你要转眼来看这一个人，不要去看那个你失去的，要看你所拥有的。像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是我的身边一直都有上帝、
嗯、
对。那我就觉得说，当我沉浸在一个离别的痛苦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会回转来看神，对、
嗯、
那我相信神会继续带着我，所以我的幸福就不会再颠簸。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这一首歌曲，由李怡清小青她所写的《命末》。
呼吸划破夜里的宁静，不想放手梦不愿醒，
寂模糊我眼睛，是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日子依然西上黑冬，眼把泪封锁，只怕我怀抱
我是许金宁，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新歌新曲》。刚刚您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在我身旁的李怡清小青她所写的《命末》，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韵味的歌曲。而刚刚呢，小青你有说到这首歌曲呢，其实讲的是离别。
嗯，
好，不知道在小青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经历过离别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离别是一个很感伤的事情。那在人生的阶段，其实一直都会经历过离别，可能从小就是分班啊，毕业典礼啊。但是，我觉得离别它也是一个成长的开始。我没有经历过家人的生离死别，但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养了一只狗。 对，那我是在小四开始养他，然后到我17岁的时候他离开了。这段时间呢，他陪我走过很多我自己的喜怒哀乐，就是我心情好心情不好我都会去找他。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学校就学吹笛子，那你知道在家吹笛子不会有人欣赏，我就会去找他吹给他听，所以他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嘛，所以很多事情我就是找他跟他聊。后来到17岁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们都早出晚归，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那在他后来就走了，对，那这段时间是让我非常难过的，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没有好好的陪伴他照顾他，我觉得好像自己在这件事情的责任没有做得很好，所以其实想到他我还是会很难过很心痛。所以这是我很强烈的一个第一次感受到那个离别的痛苦。
嗯，而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就是小青对于他的这只小狗狗的爱。我想虽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遗憾的事情，但是之后你信主了，那你怎么样再去看待这一段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离别对我来讲是我很不喜欢的。那我觉得我常在想，如果是我要离开，那我会去哪里？那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未来。但是后来我信主之后，我在之前我就想我的狗狗去了哪里。对对对。那后来我就想，那如果我走了，我以后要去哪里？可是信了主之后，我就有盼望，我知道我之后要去哪里。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就没有那么的害怕。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不管未来我可能会经历有的人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开，可是当我一个人必须要往前走的时候，因为有主，我知道他陪伴着我，所以我就不会孤单。那我还是什么事情我就开始跟神讲，那我很感谢神让我遇到了那只小狗狗，它叫小胖。在我还没认识上帝以前呢，小胖就是我倾吐的对象。当我认识了上帝之后，小胖离开了，那上帝就变成是我的倾吐对象，而且这个对象是对我有回应的。
是，
对。
讲到死亡啊，我想在小青的生命当中曾经有感觉到他离你很近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前几年健康检查发现我的肺部有阴影，那个时候医生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哦。我就说怎么严重，他就说你的肺部有很多发散性的点点这样。我今天心里想说天哪，发散性是怎么回事这样。那个时候呢，我唯一想到是我的小孩他怎么办。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连串的检查，然后确定是肿瘤，但是不知道是好的是坏的。但是我也很平安。我虽然哭了两次，两次是因为我想到我的孩子怎么办，但是在祷告过程中我也很平安。平安不是说我会被得救或被医治，而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我相信有神的美意，那我也相信他掌权，那就交给神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去开刀了，开了右边有两颗拿掉了，然后左边还有三颗就跟他共存。对，那我就问神，就是说为什么还要留那三颗给我这样。其实我从来没有问神说为什么我会
得这样的一个病。
对对。然后因为我不抽烟不喝酒啊，然后我也很少闻到什么二手烟啊，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三颗还存留在我的身上。那我就去反省自己，就是说是不是自己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那在反省的过程中，我就觉得说哇，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子浑噩的过日子，这样的让自己的不断的浪费我上帝给我的资产，就是没有好好的照顾我身体，我可能真的会离死亡很近。对。但感谢神，就是我很早的发现，然后我不用吃药也不用化疗，我就是去开了刀把它拿出来，然后呢那三颗呢就是上帝放在我身上的一个记号，就是让我时常的提醒自己，就是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身体。
所以小青也为此写了一首诗歌，叫做
默然爱你。那这首歌里面呢有提到，就是说 我的世界好像到了尽头，一场风暴震碎了我的宇宙。其实在当下，确实当我听到医生跟我说我的肺部有很多发散性的点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前面一片黑暗，就是天哪，我世界到了尽头这样子。对，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如何的往前走，因为在还没有报告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里面有很多的小剧场。诶，如果我走了小孩怎么办我要不要开始写信给他写到18岁对，然后呢就我就把这样的心境写在里面。然后呢因为我在整个的过程中呢，我虽然好像没有吃药也没有化疗，可是其实我每半年就要追踪一次。那我其实也像很多的基督徒一样，很希望那个神迹奇事发生在我身上，就是病得医治。然后每一次半年要去检查的时候，医生总告诉我恭喜你，我好希望他下面接的就是不见了。
是，
可是并没有，他就是说恭喜你没有任何的变化。那我就问神说，为什么没有不见呢？为什么不可以不见呢？但是神都没有给我任何的回应。后来有一次我就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读到了西番雅书3:17，那里面就写到，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欢呼。那我就在思想默然爱你这四个字。然后其实从生病到去开刀到结束，上帝并没有对我说什么样的话，他就好像父母爱孩子一样，孩子有时候会吵闹要一些你觉得看为不好的东西，那有时候不见得我们会告诉他不要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就是静静的等，等到他明白，或者说你看到他会跌倒，但你告诉他说不要这样子跑，他就是要那样跑。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父母就会说，好，那你就跑跑看，如果真的跌倒了那就是跌倒了，你再爬起来。那我觉得上帝那个时候对我的心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就是他仍然安静的守候在那边，他允许这一切的发生，但其实我相信是为了让我看见如何善待好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对，因为过去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一工作起来我会可以不吃不喝不睡。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上帝要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作息。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自律能力的人，这三个肿瘤在我的身上就很像一个恩典的记号，让我时常的可以提醒自己，就是要记得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然后让自己有一个规律的生活。所以其实虽然有时候上帝他没有说什么，其实那也是一种管教。
嗯，
对，然后他就像歌词里写的，就是他一直守候在那里，他不曾放开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黎青小青他所写的诗歌《默然爱你》。
我的世界好像到了尽头，一场风暴震碎了我的宇宙，该如何向前奔走，谁能陪我一起奋斗，能不能有人为我伸出双手，点眼泪水淹没我胸口，未来日子要我怎么拼凑，我该如何向前奔走，谁能陪我一起奋斗，不要在旷野无止境的漂流。我的祷告听说你都有听见，我的忧伤听说你都有看见，你的我默默无声，安静是你对我的回应，这就是你对我默然从未放手。 他乡前奔走，谁能陪我一起奋斗？能不能有人为我伸出双手？我的大哥，听说你偶有听见，我的忧伤，听说你都有看见。你对我默默无声，安静是你对我的回应，这就是你对我默默
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李怡清、小青他所写的《默然爱你》，这一首歌曲也记录着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在小青的生命当中恩典的记号。虽然歌词中说到了，诶，神好像都是默默无声啊，好像都没有回应，但是有的时候这样的没有回应就是一种回应了。所以在今天新歌新曲栏目的最后，小青还有什么话可以鼓励听众朋友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一样，耶和华你的神，就是有时候神没有回应我们，好像环境也没有改变，其实不代表神不知道，神没有介入，而是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做法。那我们就是有没有这个信心去等候，然后去相信其实神一直都在。然后就是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说持续的祷告，持续的赞美你的神，他一直都在。
是，神一直都在，
对，
就是此时此刻他也在你的身边。
Amen。
今天邀请了李怡清、小青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了好听的创作歌曲。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再次的邀请李怡清来到我们当中，分享更多好听的音乐还有故事。谢谢，
拜拜。
我是许金玲，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明载元所唱的《我爱慕敬拜你》。齐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
献上我心，献上我灵，我爱你，我爱慕敬拜你。